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今天呢，我们照旧来回顾一下在过去几天所发生的比较大的科技新闻。首先呢，我们讲一讲 Facebook 和澳大利亚政府的那件事情的后续的发展。在一周之前呢，我们讲了 Facebook 开始禁止澳大利亚的用户去分享阅读 Facebook 上的新闻内容的那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的起因呢，是因为澳洲政府它准备要求 Facebook 和 Google 对于他们平台上的新闻内容向出版商支付一定的费用。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件事情的后续的发展。在上周 Facebook 开始做出这个禁止令之后呢，这周一也就是2月22号的时候， Facebook 就说他已经和澳洲政府达成了和解，会开始恢复之前禁止分享阅读的那些新闻的内容。那澳大利亚的财政部长 Josh Frydenberg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就说他们对法案做了一定的更改，使得数字平台和新闻出版商都更加清楚这个法案的目的是什么。那它具体的更改呢，其实包括两项。一个呢是说他们在法案里面增加了一个调解的期限，这个调解期限呢是说在进入到仲裁程序之前， Facebook 也好或者 Google 也好，他们和出版商有2个月的时间可以去商量达成一个支付的协议。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这两个数字平台已经和当地的一些新闻出版商达成了一些他们商业上的协议的话呢，澳洲政府也会去考虑他们达成的这个协议，看看这个协议是不是符合他们所推出的这个法规，而且会提前1个月通知他们。那 Facebook 本身呢，他们是说他们对于这个结果是满意的，因为呢这个结果呢就相当于是允许了平台和出版商之间去达成一些商业上的协议。在2月23号，也就是周二的时候， Facebook 就解禁了对于澳洲新闻的限制。到2月25号周四的时候呢，澳大利亚的竞争与消费管理委员会 ACCC 就正式通过了这个修改之后的法案，而且呢他们是说澳洲政府会在1年之内监督这个法案的执行。那 Facebook 的高管也是英国的前副总理，他就在他的博客文章中就说，原版的法案呢可能会导致 Facebook 要向一些跨国的媒体集团支付无限量的钱。那修改了之后的法案呢，一个是他没有了那种巨大的仲裁的威胁，因为他给了2个月的调解的期限嘛，那这样呢他就鼓励了公平的一些谈判。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就是认为说这个法案最终受益的其实是大的媒体集团，因为 Google 也好 Facebook 也好，他首先要急于去达成协议的一定是大的出版商，那小的出版商会怎么样现在其实是不确定的。再一个呢，因为 Facebook 当时他去禁止这个澳洲新闻的内容的时候，他不单单禁止了澳洲新闻出版商的内容，他还禁止了政府的卫生部门的一些帖子，导致呢关于 COVID 的一些政府的文章在平台上是看不到的。所以就有人因为这件事情提出了一个质疑，就是说这些巨头呢，他们其实已经在公共信息领域具有了强大的力量，比如说 Facebook 一出手呢，澳洲用户就没有办法在 Facebook 上找到政府发布的公共卫生信息。那同时呢，也有人提出说 Facebook 它是基于广告的这种商业的模式，就决定了它在运作上呢要分析人们的个人信息，它要去推广更加能够给它带来盈利的一些内容，不像说传统的媒体呢，它可能具有更多的公共服务的一些使命。那不管怎么说呢，澳洲这边告了一段落之后，英国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的局长也在这周的时候说呢，他正在关注英国的相关的法规。他说澳大利亚处理的这些问题呢，英国也有，而澳大利亚的这种处理方式呢，对于英国是一个很好的参照，他们也在考虑一些类似的法案。那至于说除了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有可能去跟进推出一些类似的法案呢，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今天的第二条新闻呢，我们讲一下和 Twitter 有关的一条新闻。这个也是在2月25号周四的时候， Twitter 呢在他的一个投资人活动叫 Analyst Day 上宣布说，他推出一个 Super Follow 的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呢类似于一种付费的订阅服务，它的具体的一些特别 detail 的细节还没有公布，发布的时间也没有说。那 Twitter 在这个活动上呢，它就是展示了一些截屏。根据这个截屏呢，你可以看到相当于是说，一个用户呢，如果你有你自己喜欢的推主，你每个月呢花$4.99就可以成为他的 super follower。 那这个 super follower 的服务里面呢，就包括说你可以看到他发布的一些独家的内容，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只发给这些订阅用户的 newsletter 的文章，还有呢就是你可以进入到他的社区，同时呢可能他会提供一些折扣券啊等等一些东西，另外呢你还会得到一个支持者徽章。那推主们呢可以把某些他们发布的内容放成是只有付钱才能够看，那这些内容呢就包括比如说一些推文，还有呢他在那个 space 里面的一些聊天的内容，还有就是他24小时就会自动下线的那个 fleet 的内容。那 Twitter 这次展示的这个新功能呢，其实是有两大看点。一个呢是它开始引入付费服务，这是它第一次推出付费的服务。那这个其实是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 Twitter 的商业模式，而且它推出这种服务呢，可能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发布一些原创的内容。那这样呢，其实会增加它相对于其他一些社交平台或者是媒体平台的竞争力。再一个呢，就是它推出了社区功能。那么刚刚讲到说，如果你成为了 super follower， 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推主的社区嘛。但它这个社区功能呢，不单单是支持 super follow 的这个功能，它本身呢其实就是类似 Facebook 的 groups 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可能从功能性上呢，它又多了一个可以和 Facebook 去竞争的点。那除了这个新的功能呢， Twitter 其实它在这个活动上还宣布说，他们希望到2023年的时候呢，他们的销售额可以翻番，他们的日活跃用户数呢可以达到3.15亿。那他在2019年第四季度所公布的日活跃用户数是大约在1.5亿，所以呢他相当于是说希望他在2023年的时候他的日活跃用户数也可以翻番。那这个整个的销售额的目标呢，也是和他引入付费服务是有关系的。那 Twitter 的日活跃用户数的目标其实也是一个大的目标，因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Twitter 的日活跃用户数的增长是很缓慢的。外界的猜测呢，是可能 Twitter 觉得说它新增加这些功能呢，会帮助它吸引到更多的用户。那我们今天的小编话科技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轩，我们下周一下午6点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